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2回。紫菱仙子顺着韩立的目光一看，结果他心里又是一惊啊！只见在不远处的鬼雾中，黑色的浓雾翻滚不已，并不时的有绿红两色的光华放出，而低沉的轰鸣之声和刚才让他出了大丑的鬼音更是不时的交织到了一起。其中那个黑袍魔修正指挥着一把火红的怪锤，喷出无数的蓝色焰火，再和一个模糊的黑色鬼影缠斗个不休。那个鬼影通体雾气罩身，并祭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绿珠，放出漆黑的玄阴寒气，将黑袍人困在其中，大占上风。而那据说可以吸魂的提魂兽，则被两只浑身长满了绿毛的人形鬼物正远远地纠缠不清着。这两只怪物除了脑袋尖尖并双手各握一把数尺长的白骨短叉之外，其他地方都和普通的绿毛僵尸一般无二。此刻他们正手持两柄骨叉，喷出绿的鬼火，不停地攻向提魂兽。提魂兽呢，则从鼻中喷射出黄色霞光，任凭鬼火如何的猛烈，但只要被这霞光一卷，就全部丝毫不剩的吸入了腹中。这猛一看呐，提魂兽反而大占了上风，因为这两只绿毛怪除了借用骨叉上的鬼火远攻之外，根本不敢靠近此兽身边丈许，似乎对那黄色的霞光忌讳无比。不过这么一来，提魂兽却因此被这两个鬼物缠住，再也无法援助黑袍人了。鬼夜叉一见到两个绿毛怪的形象，紫菱就是倒吸一口凉气，脱口叫道：怎么，紫道友认识这两个东西？韩立听了心里一动，但头也不回地问道：
应该没错吧，虽然只是第一次见到，但是和书上说的的确一模一样。这是僵尸之中非常罕见的一个种类，是少数几种可以在白日下活动并可遨游天地的鬼物，难怪他们能够不怕那提魂兽的威压而敢凑上前去了。因为他们有肉身存在，只要不是近距离的被吸魂兽的吸魂光喷住，就应该能够缠住此兽。毕竟这只提魂一看就是道行还浅，除了这吸魂神光之外，尚不会其他的神通呀。
紫菱仙子上前一步，和韩立并肩站立之后，吐气若兰地解释道。韩立听完，脸上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心里却暗自叹息了一声啊，这个女人呐，修为不高，但这份见识实在不是他这样的散修士可以比较的。虽说他以前也在黄风谷看过不少的典籍，但当时修为尚低啊，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隐秘资料他还是没有资格看到的。至于后来啊，来乱星海后买的典籍也不少，但是毕竟不是经过门派系统整理过的，不是重复了就是漏掉了许多东西。平常啊这还看不出来，但是一到像现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就显得自身的见识是远远不足了。看来此次能够安然脱身的话，还真有必要去妙音门系统的看一些这样的典籍才行，想必对方也不会拒绝自己这位名义上的长老吧。韩立啊正思量之际，那场中又发生了变化，火红飞锤的蓝色焰火终于被鬼影绿珠的黑色阴气彻底的遮蔽住了，眼瞅着火焰全灭，一副岌岌可危的样子，这让黑袍人是又惊又怒， 要知道，为了此次的探宝，他可是做足了准备啊。以为凭借提魂兽的威力，最起码闯过第一关鬼渊之地，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才一口拒绝了韩立等人的邀请。可是没有想到，竟碰上了道行如此高深的恶鬼，竟懂得是各个击破之策。趁他一时大意之际，一个突击将他与提魂兽分离开来，从而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但可惜的是啊，他这一派的弟子除了祭炼提魂兽和懂一些奇特的艺术之外，正面对敌的时候可并没有什么出色的神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与他心神相同的魔火锤光华是越来越小，威力越来越低。一想到陨落此地的可怕后果，黑袍人的内心是冰凉无比，恐慌不已。就在这个时候，韩立赶到了附近，这让蓦然发现的黑袍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的心中大喜啊。但是韩立到场后的表现却又让这位心高气傲的爷感觉差点要吐了血呀。因为韩立眼看他处于如此危险的情况，可是竟一点上前相帮的意思都没有，反而在远处冷漠至极地注视着他和妖鬼的争斗。这让黑袍人对韩立恨的是牙根咯吱咯吱的痒啊，不由得咬牙切齿的想骂呀。随后那紫灵仙子正好也赶到了，看着黑袍人苦苦挣扎的样子，紫灵仙子也有些诧异，韩立为什么还不出手啊？难道因为黑袍人先前的恶劣态度，故意想看对方笑话？此女觉得韩立不像如此短见之人呢，心里是越发的狐疑起来。而且因为韩立刚刚的救命之恩，他也不好直接说出怀疑的话语，只好用复杂的眼神默然注视着黑袍人和那鬼影的争斗。但是此刻黑袍人实在支持不住了，他的飞锤在绿珠放出的阴气包裹之下，终于是魔焰全消，被团团困死在空中。而这个时候的黑色鬼影则一声尖笑，身形忽然化为一道乌光，直向黑袍怀中击射而去。虽然因为衣饰的遮挡无法看清这位魔修士的脸上的变化，但是他却站在原地动也不动，似乎正脸色惨然的闭目等死了。黑袍人很清楚，虽然身体外还释放了其他的防护法术，但是对这样的厉鬼来说根本等于纸糊一样，没有法宝在前面抵挡的话，恐怕被其一抓之下，各种防罩就会支离破碎，他也会当场而亡。而他的飞锤也被困死，也没有其他法宝可以祭出，只能是束手待毙。在这危机时时，一直啊在旁边冷眼相看的韩立却毫无征兆地出手了。只见他一抬手，四五道细长的青色剑气飞速射出，一闪即逝地击向了黑影的要害部位。若是黑影不管不顾的仍然抓向黑袍人，固然可以将黑袍人一把抓死，但是同样他身体的精核所在恐怕也会被这几道剑气绞斩得粉碎。黑影自然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事情，当即身形晃了几晃之后就犹若未动，抽身回了原处，接着双目射出绿芒，紧紧盯着韩立，一点波动的情绪都没有。看到这种情形，韩立眼中一光闪动，手掌一翻，一个小巧的灵兽带出现在了手中。但是他没有马上祭出这个皮带，反而呢另一只手的五指飞快的轻弹，十几道同样的青光射出，直奔那两只绿毛夜叉而去。那两个鬼物啊，倒也机灵得很，
一看韩立偷袭而来的青芒，当即身形晃了几晃之后，化为了两股绿烟，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但是片刻之后，他们两个人的身影又出现在了黑色鬼影的两侧，冲着韩立凶狠的呲牙咧嘴，露出了满口的黑黄獠牙。而黑袍人呢，趁着鬼影注意力挪移到韩立身上，猛然孤注一掷的全身法力催动，竟然将那飞锤收了回来，顿时心中大喜，化为一道红光向韩立这边飞射而来。但这个时候韩立却猛然脸色一寒，大喝一声：小心，还有其他的鬼物。听了这话，黑袍人一愣啊。但这个时候，一道淡若无形的灰色人影已经从另一侧的鬼气中一下子飞了出来，一闪之后就到了黑袍人的身前。黑袍人根本躲闪不及，露出的双目满是惊骇之色。眼看着灰色影子就要从黑袍人身上洞穿而过的时候，忽然耀眼的白芒在两者之间亮起，接着灰影怪叫一声倒射而回，似乎对着白光大感恐惧。捡回了一条命的黑袍人一时还有一些发愣，但马上就惊喜交加起来，他不加思索的立刻飞遁而去，最终在韩立身边红光闪过，显出了身形。韩立有点惊讶的向黑袍人望去，他看得很清楚，刚才那白光闪动中似乎有个巨鸟一样的东西一闪即过，就是此物惊退了灰影。韩立对此也有些好奇起来，黑袍人可没什么好脸色给韩立，刚刚死里逃生的他仍然后怕不已，心中已大为后悔，不听他人之言，冒失的来什么虚天殿了。不过一想到刚才救命的那个白光，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急忙往怀里一摸，从黑袍中呢掏出一面古迹斑斑的铜镜出来。韩立奇怪的斜瞅了一眼，只见这个镜子造型独特，灵气隐露，难道这又是一件古宝？韩立正心里琢磨之际，啪嗒一声破裂之声传来，那古镜镜面竟然丝毫征兆没有的裂成了七八块，原本蕴含其内的灵气骤然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眼看这此物就成了个废品。韩立一见此景啊，眼中满是惋惜之色，他叹了一口气，有些不舍的仍将坏铜镜重新收好，然后一抬头正好望见了韩立望过来的目光，不禁想起了先前故意不援手的事情，顿时气恼的冷哼了一声，把头扭向了一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看到黑袍人这番举动，韩立愣了一愣，但似乎知道什么，就哑然一笑，不和这个人一般见识，向对面的鬼物看去。紫灵仙子望着黑袍人的身形，同样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目光。这个时候的提魂兽早已经奔了过来，自动的爬上了黑袍的肩头，端坐不动，显得乖巧至极。而对面的黑色鬼影身侧，那灰色的影子若有若无的出现在一边，并随着噗噗几声声响，从四周的雾气中又窜出了七八只形态相同的妖鬼出来。这些鬼物韩立倒是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一种叫做为武的悍鬼，平常若是在世间出现一只啊，都会引起很大的骚动，这没想到啊，这儿一出现那就是一大群呢，这让韩立脸色阴沉呢。这些头上有角、食指尖利的恶鬼，
虽然远不及那两个鬼影厉害，但也不比筑基后期的修士差到哪里去。此刻呢，他们全都冷冷地蹲伏在附近，将韩立等人团团围在中间。看到这里，韩立知道这场硬仗是免不了了，当即不客气地开口吩咐道：你二人对付那些伪无鬼，我来对付那两个鬼影，帮我拖延一些时间。韩立的声音低沉肃然。那黑袍人虽然说满肚子对韩立的不满，但是一听之下也知道事情的严重，只好捏着鼻子默认了韩立的命令。毕竟啊，他自认无法斗得过那两只鬼影，对方肯主动的上前，他正求之不得。刚一说完，那些汉鬼凶光忽露，韩立一见，不加思索的就将手上的灵兽带抢先寄了出去。大片的噬金虫化为了一张金银色的彩霞，浮现在了空中。这个时候，四周的妖鬼似乎接到命令一样，同时向他们三个人恶狠狠地扑来，并口吐黑乎乎的鬼火。黑袍人和紫灵仙子毫不迟疑地祭出法宝和法器，将他们拦了下来。而那提魂兽更是厉害，鼻中霞光一伸一卷之下，直接就将一只靠近他的地妖鬼吸入了腹中。不过他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因为那两只绿毛夜叉再次的驱动手中的古叉将他们纠缠住了。韩立呢，则根本没有理会这些威武悍鬼，直接化身为一道青红，向远处的两只鬼影扑去。那些噬金虫嗡嗡作响的紧随而去。鬼影一见韩立主动过来，其中那只黑色的眼中绿光一闪，嘴一张，再次将绿莹莹的珠子喷出，迎头就击向了韩立所画的青红。灰色的则身形闪了几闪之后，凭空消失在了原地。韩立皱了皱眉头，没有靠近对方，就面无表情的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但手指一弹，两口青竹风云剑化为了两道青芒，交叉击射飞出。同时啊，那些噬金虫则嗡的一声响，在他的神识吩咐下散了开来，并随后悬浮在他周围，不再随意飞动了。砰的一声，两道绿芒和那珠子交织到了一起，鬼珠迅速冒出了大股的玄阴寒气，转眼间将两口飞剑裹在其内，将他们包围的是密封不透。韩立眼中是寒芒一闪，两手一掐剑诀，顿时啊，两口飞剑胀大了数倍，化为了两只数丈长的青蛟，摇头摆尾的一阵乱脚，就从黑色阴气中破围而出，并回手狠狠地击打着绿色的鬼珠。见到这个情形，对面的鬼影原本冰冷无比的眼神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要知道，这颗绿色鬼珠虽然是某一陨落修士的护身法宝，原本普通至极，但是被这妖鬼捡到之后，经过数百年的玄阴鬼气陪练，早已经被炼制的是神妙无比，喷射出的玄阴之气专伤法宝的灵性，只要被缠绕上那么一丝，就会绵绵不绝地困在其中，无法摆脱。可是韩立这两口飞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点儿也不怕这些玄阴之气的纠缠，所化的青蛟只是一阵撕咬，就将玄阴鬼气拆得七零八落，根本进不了飞剑本身。这让灵智已开的此鬼影不由得大为惊恐。要知道，在他通灵的这数百年里，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形。于是他犹豫了一下之后，忽然抬起鬼爪往那绿珠上虚空的点那么一下，鬼珠光滑大盛，倒射回去数丈后，滴溜溜的在空中转了数圈，忽然一阵晃动，化为了一只黑色的妖虎。此虎 高大无比，两眼如灵，张口咆哮之间喷射出黑碧绿的灵火，威猛至极呀。但最让人诧异的是，此巨虎不像韩立飞剑所画的青蛟那样是虚影之体，而看起来完全是真正的实体凝形，厉害至极呀。气灵，韩立微微一惊之后不由得半眯起了双目，他知道这个对手可不简单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3回。